气息给我来吧。
主耶稣，感谢你啊、真的是丰富的恩典啊、使我们召集我们众弟兄姐妹在这个清晨的主日来到你面前。主，就求你敞开天上的窗户，将你的话语倾倒在我们每个人的心里。主，也求你借着你的圣灵在我们中间自由的运行。主，你开启我们的悟性，让我们看出你律法的奇妙。主，求你带领下一段分享的时间，你也高我孩子的口。我虽然是笨嘴拙舌，但是求主你亲自来使用这不配的器皿，将你的话语能够传得全备。主，谢谢你听我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圣灵。弟兄姐妹平安啊！我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题目呢，是十字架的现实意义。什么叫现实意义呢？也就是十字架和我们每个人的信仰生活到底有什么样的关系。那不知道弟兄姐妹，你们看到十字架或者听到十字架的这个字的时候，你们会想到什么？可能会想到很多事。我们首先想到的是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为我们受死，为我们从死里复活，然后成就了救恩啊。这或许是十字架一个最基本的一个意义。那我们还会想到什么？我们会想到十字架的剥夺，我们会想到舍己。因为耶稣说，人如果要跟从我，他要怎么样呢？他要舍己，背起自己的十字架来跟从。所以当我们想到十字架的时候，或许我们也会想到十字架的舍己，十字架的剥夺，十字架带来的痛苦啊。我下面讲一个故事啊。那这个故事是我在 Alpha Course 有一次的一讲里面啊，他的故事，我只是引用他的故事。他说呢，在这个英国伦敦有一个警察的学校啊。那有一年呢，他们警察学校就是毕业的时候有一个考试。那考试的题目是什么呢？很简单，他说啊，你设想呢发生了一件事情，就是你作为一个警察，你正在路上巡逻的时候，突然之间呢听见一声爆炸声啊。那等你赶到现场的时候呢，你发现呢人行道那边被炸了很大的一个洞，然后呢你会发现就在旁边呢有一辆客车已经被掀翻了，应该是爆炸的气浪把它给掀翻了。然后呢车子里面呢有一男一女在里面昏迷在里面啊，然后呢浑身都是酒气。那你凑近了一看呢，你发现呢这个女的男就是恰恰就是你的上司的妻子。可是呢你的上司这个现在不在这里，在美国接受培训啊。那突然之间呢又来旁边来了一个男人啊，他停下车说，哎，你那个警官要不要我帮助你处理这个事情。然后这个时候呢又从旁边的那个屋子里面冲出了一个男的，大声叫说，哎，警官帮帮我太太马上要生了。然后这个时候你就听见在这个人行道的内侧的一个河里面有一个人，他是因为刚才爆炸的时候他被气浪给震到河里去了。那这个题目呢就说他要问你啊，那在这样一个情况之下，请问你将采取何等的处理措施。这是考试的一个题目。那其中的一个警察学校的学生呢，他在考虑上略微思考了后，他就写了一行字，他说呢，我会脱去警服混入人群。所以他选择一种最容易面对周围的处境的一种方式，对不对？因为实在听起来是很困难的，在那一瞬间你要处理很多的事情。可是呢他选择了一种最容易，可以说是逃避，也可以说是最简单的处理方式，就是 他自己抽离了这个现场，他选择不要去面对。那我们昨天在青年团契也在讨论这个问题，就是今天我们基督徒的信仰怎么去面对周围这个世界和社会带给我们的挑战。我们会发现，不管学生也好，还是我们在职场上工作的人也好，我们都会面临各种各样的挑战，而且在这个时代的挑战是越来越多，越来越复杂，那以至于我们会发现说，似乎我们的信仰没有办法跟我们现在的这个社会的给我们的问题或者需要去对话。那今天呢，我也是希望弟兄姐妹去思考，十字架的信息可以和你的生命中间的问题对话吗？我记得我那个时候刚信主的时候非常的热心，我甚至想要说马上我就丢下一切，我就回中国去传福音。然后我那个时候最喜欢看的书是什么呢？就是殉道式的书，我很喜欢看殉道的见证，我就想象我哪一天被抓起来了，好像英勇就义了。当然我想很多从国内来的人大概明白我这种英雄主义情节啊。那但是当我做基督徒时间越久的时候，我会发现似乎对我而言啊，我不讲大家，对我而言呢，殉道似乎是好像还是一件比较简单的事情。更困难的是什么呢？更困难的是你面对每一天的生活，对不对？当你发现你人性里面的那些黑暗，你里面的那些骄傲，里面的那些自私，那些冷漠的时候，然后那些罪在你里面一直缠绕着你，然后你竭力的想要摆脱的时候，可是你发现你非常的无力。我们在那个前几年啊，曾经有一部电影，大家还记得，就是那个导演叫做 Mel Gibson 啊，他的名字叫《耶稣受难记》。我想应该在座的可能弟兄姐妹都看过这个电影。那这个电影呢，据说它是根据圣经的记载啊，就是耶稣受难的那一夜被捕，然后最后上十字架，然后复活的这个整个这个事件，它改编的。那其中它花了大量的篇幅去渲染什么事情呢？就是耶稣怎么样受难，耶稣怎么样被鞭打，耶稣怎么样最后被残忍的钉在十字架上。我相信每一位看过这个电影的人，你都可能有留下一个深刻的印象，就是这个导演他刻意去渲染那种血腥的场面，对不对？我不知道有多少弟兄姐妹，你们看到那个片子的时候，第一次看那个片子，你会哭了。大家不需要举手，那我反正告诉你们说，我是哭了，我真的哭了，我被那种画面震撼到了，我想说。耶稣受的是这样的一种折磨，这样的一种苦，那以至于我看过之后，我真的心里里面有一种很深的震撼，说哇，我有一种冲动，我说这位耶稣为我付上如此的代价，我愿意来跟随他。只是呢，这样的冲动似乎持续不长时间，然后我很快的就会陷入我自己的一些问题啊，然后我那个时候在上班，在工作。我发现我还是没有办法面对我周围在我的工作环境里面发生一些问题，然后我又去看那个视频，看的时候又稀里哗啦又哭一场，然后心里面又被激动起来，哇，我要好好为主而活。然后呢，过了一段时间又下去。我不是跟弟兄姐妹说你们在思想耶稣基督受难的这件事上好像没有任何的价值，我不是这个意思。我相信圣灵会借着这个过程会在我们心里面做更新和改变的工作，但是我所在那里面发现一点，就是如果我仅仅只是把耶稣的十字架放在那个历史的事件上，也就是说历史上曾经发生一件很苦情的事情，一件很悲催的事情，就是这样一个我的救主，他被钉在十字架上，然后受到那样的折磨，受到那样的苦难啊。然后我要对着这个十字架，然后我觉得说我心里面极其的愧疚，因为他为我付上了这样的代价，我却不能好好的为他而活。如果我一直在这样一种愧疚 次又一次掉下来。那么十字架它真实的，我今天要讲十字架真正的含义在哪里，或者说十字架是不是只是关乎那一位在历史上为你受死受难的耶稣，十字架是不是还有更深的含义？好，我们今天一起来看那个加拉太人书的这几段经文。我们刚才已经读过一遍了，那能不能请那个叶子姐妹再帮我们打出来，再读一遍？好，我们一起来读。
我已经与基督同钉十字架，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的，并且我如今在肉身活着的，是因信神的儿子而活，他是爱我，为我舍己。我不废掉神的恩，亦若是借着律法得的，基督就是徒然死了。凡属基督耶稣的人，是已经把肉体连肉体的习性私欲同钉在十字架上。我们若是靠圣灵得胜，就当靠圣灵行事。但我断不以别的夸口，只夸我们主耶稣基督的十字架。因着十字架，就我而论，世界已经钉在十字架上；就世界而论，我已经钉在十字架上。
好，那加拉太书，如果我们有些很多弟兄姐妹可能是读过不止一遍了。加拉太书是讲到保罗给加拉太教会的一封信，他特别提到一个什么问题呢？就是当时在加拉太这个教会，他们是以外邦人为主。什么叫外邦人？就是犹太人之外的人，他们都成为外邦。那外邦人的教会呢？他们有一天在他们中间出现了一个，好像是一个使者，可能是从耶路撒冷教会的犹太人教会派来的。好，这个使者来到他们中间呢，告诉他们说：“哎，你们光信耶稣是不够的，你们光靠着信心来信靠耶稣基督得到这个救恩，这是不足够的。你们还要做一件什么事情呢？你们还要像犹太人一样去守割礼。”我们知道割礼是犹太人的一个外在在身体上的一个记号。那犹太人都守割礼，因为他们要表明他们是上帝的血缘。所以这个信息呢，使加拉太人就觉得没有把握。哎，我之前不是听到福音说信耶稣得永生吗？信耶稣我就可以进入到这个信仰里面吗？怎么今天我还要再加一个割礼呢？但是很不幸呢，他们并没有仔细去思考这件事情，他们就接受了。那当保罗听到说，哦，原来他传福音的这一群人，他居然在接受了福音的真理之后，然后他们又去守割礼，所以保罗就写了这封书信给加拉太。我们称这样的行为叫做什么呢？叫做律法主义。什么叫律法主义？就是说他认为说耶稣基督的福音，因着信耶稣而得的这个救恩，是你信是不够的，你还要再外添另外的行为。好，那但是呢，这是我们对这件书的理解，对不对？我们甚至有的人把加拉太书称作叫做小罗马书，因为我们知道罗马书的主题是什么，因信称义。但是在这样一个书信里面，我发现说他竟然出现了好多段的经文是讲到十字架。所以我们需要来思考十字架跟我们这个信仰有什么关系，或者十字架对加拉太人他们所面临的问题有什么关系。好，我们来看，具体来看这几段经文。第一段经文是在加拉太书的第二章第二十节到二十一节，刚才我读过。那这段经文在讲什么呢？上下文来看，保罗还是在讲律法的事情。他告诉加拉太人说，你们不要去守律法，守律法是完全没有意义的。那他中间加了一段话，他说，我已经与基督同进十字架，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这个是什么意思呢？就告诉你说，十字架 在你们的生命中间，因着你信耶稣，他做成了一件事情，就是你和耶稣基督同定十字架。那同定十字架的结果的是，活着的不再是你了，乃是耶稣在你里面活着。换一句话说，你过去的那个你已经不复存在了，你今天在里面的是一个新造的人。这是我们在哥林多书信，在很多书信里面保罗都反复提到的，他是一个新造的人，他是一个和耶稣同钉十字架的人。好，这是第一段经文。那第二段经文是第五章第二十四节到第二十五节。那这段经文他说什么呢？他说，凡属基督耶稣的人，是已经把肉体连肉体的邪情私欲同钉在十字架上。我们若是靠圣灵得生，就当靠圣灵行事。他告诉你说，十字架的第二个作用，或者十字架的第二个工作是什么呢？是把我们的肉体连肉体的邪情私欲也钉死在十字架上，钉死了。十字架带来了死亡和堕落。那什么叫做肉体和肉体的邪情私欲呢？肉体在整个新约圣经，包括罗马书，包括彼得的书信和约翰的书信里面，讲到肉体的时候，它是指到你里面那个旧的会犯罪的那个自我。就是每当我们看我们这个人的时候，就算是你今天已经成为基督徒，你会发现说你里面还有一个蠢蠢欲动的一个会犯罪的自我。我不知道弟兄姐妹有没有这样的经历，就是你在你信主之后，你还会经历到有时候你会发现说，我为什么又去犯罪了呢？我甚至有些罪我好像始终去与他对抗，可是我始终胜不过，我想方设法去想要去除掉我里面的罪，可是却除不掉，好像罪的那个东西一直在里面发动，以至于甚至我们有的人可能会怀疑说，我是不是真的信主了？哎，我明明觉得我已经经历了圣灵在我身上的更新，我经历了重生得救，可是为什么罪好像还在我里面？这是因为我们里面还有一个这个肉体和肉体的邪情私欲。神并没有完全除掉这个东西，但是他借着十字架的工作告诉你说，这一部分肉体和肉体所发出来的所有的邪情和私欲，它是代表你外在的罪的行为和内在的罪的意念，全部都已经被钉死了。那是什么意义呢？他告诉你说，你可以不选择随从肉体而活着，你可以不选择这个犯罪的身体的这个冲动去活着，你可以从此可以选择一个顺从圣灵的生活而活着。这是我们每一个人今天进入这个信仰之后，我们可以有一个新的选择。这也是罗马书告诉你的，罗马书也传递同样信心，他告诉你说，当你顺从圣灵活着的时候，你就是生，可是你顺从你的肉体，你顺从这些情欲去行的时候，你还是回到原来的状态。好，这是这一段经文。那下面一段经文是加拉太书六章十四节，他说，但我断不以别的夸口，只夸我们主耶稣基督的十字架，因这十字架救我而论，世界已经钉在十字架上，就世界而论，我已经钉在十字架上。这里又讲了一个观念，讲到世界，十字架又做了一件事情，他把世界钉死了。什么是世界？好，世界在这个词在新约圣经里面也是有特殊的含义。我们刚刚唱了一首诗歌叫《这是天父世界》，对不对？可是圣经里面世界还有另外一种含义，它不是指到这个被上帝创造的这个物质的世界，不是指到你所看到的这个外面的自然界，这个花花草草，甚至不是指到这个社会里面的所谓的属罪的世界，就是我们常常会认为说，我们基督徒是上帝的子民，我们是属神的国度，在我们之外是罪人的世界，甚至那个世界都不是指那个世界。这个世界是指什么？是指被那个撒旦掌控的那个世界。以弗所书第六章第十二节他说，是那些执政的、掌权的、管辖着幽暗世界的以及天空属灵气的恶魔。他告诉你说，这里讲到的世界，这个被钉死的世界是什么？是那个被撒旦掌控的 属于这个幽暗世界的，是属灵的，但是是有各种各样败坏和罪的势力在背后。好，如果我们把这三处经文放在一起，我们可以看到十字架他的工作，就像我刚刚跟弟兄姐妹已经讲了，他的工作不是在耶稣基督在2000年前受死那一刻，从死里复活那一刻，十字架的工作已经结束了，不是的。十字架的工作今天仍然持续在我们中间发动。当你成为一个基督徒的时候，你得到了一个全新的身份，你是一个新造的，因为十字架将你的那个旧我钉死了。虽然它时不时在里面好像还蠢蠢欲动，但是它在十字架的这个真理面前，就是十字架已经将它完全钉死了。所以上帝赐给你一个新造的人的身份，那从此呢，你进入到一场属灵的征战，你对外要面对这个世界的各种各样撒旦的对你的诱惑和试探，你对内要怎么样，要去面对你里面的那个犯罪的自我，时不时它会挑起。当你不选择顺服圣灵的时候，它就会又发动起来。但是十字架的信息告诉我们说，这个犯罪的自我是已经被钉死了，这个世界是已经被钉死了，你可以不顺从世界而活着，你可以不顺从那个旧的犯罪的自我活着，你有一个新的选择。当我们没有进入到这个信仰之前，当我们没有接受耶稣基督做我们救主之前，我们的光景是什么？我们活在这个世界里面，我们随从这个世界的潮流，我们活在这个世界里面，我们顺从我们心里的私欲而行，我们没有选择。可是当我们成为神的儿女的时候，我们有了一个新的身份，我们从此就有新的选择。好，我们回到加拉太书，我们刚刚讲到加拉太人，他们在救恩之外又加上了律法。什么叫律法？对当时的人来讲，律法就是犹太人的一些所守的一些规条。那今天是不是有没有弟兄姐妹，你听到说有的人又重新去守犹太人的一些规条了呢？我是听了很不幸，有些教会的人，他们认为说他们今天在新约的这个信仰，这个真理对他们还不够，他们又重新的去效法犹太人的行为，去守犹太人的安息日，去守犹太人的节期，去守犹太人的各种各样的活动，他们认为这样可以怎么样？你觉得他们认为这样可以去赚取那个救恩吗？不是的，我们今天的人的律法主义在我们的生命中间是非常非常巧妙的出现的，因为我们不会觉得说我们想要去赚取耶稣基督的救恩，因为我们不敢去挑战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已经成就的那件事情。那我们会做什么呢？我们会认为所有这些我们外在守的东西可以增添我们的什么？会让我们变得很属，让我们变得很敬虔，让我们会变得比别人看上去更爱主。弟兄姐妹，律法主义和敬虔只有一线之差，差在什么地方？因为当你敬虔的目的是指向在神以外的任何事情的时候，你就已经滑到律法主义去了。因为你会用这个标准去衡量我是不是够属灵，我是不是够爱主，我是不是比别人站在一个更高的一个位置。你也会用这个标准去衡量你周围的人，这个人是不是爱主的，这个人是不是属灵的，这个人是不是好像在主里面有份。所以律法主义发动的时候，不论他以任何形式出现，不论他是去遵守外在的那些节期，还是我刚刚讲的我们所谓的一些做法，包括你经常比如说经常去教会聚会，包括你经常参与服事，包括你甚至你经常去你可以去每天的祷告，每天的读经，这些如果你把它变成一种律法，也是完全有可能的。你觉得说哎呀，你看我是天天祷告的， 哎呀，我一祷告，我一紧祷，紧时祷告，我就可以祷告好几天。你用这样的标准去衡量，你觉得你比别人更是更进取？你用这样的标准去衡量别人，你已经不知不觉地滑到律法中。所以保罗对加拉太人怎么说呢？如果我们再来看，多看一段圣经呢，是在加拉太书第三章第一节到第三节，他说：“无知的加拉太人呐、啊，耶稣基督钉十字架已经活化在你们眼前，谁又迷惑了你们呢？我只要问你们这一句：你们受了圣灵是因行律法，是因听信福音呢？你们既靠圣灵入门，如今还靠肉身成全吗？你们是这样的无知吗？”第一节到第三节，中文圣经翻得非常的好。无知开始，无知结束。保罗用了两个无知，无知这个字，如果直译出来说，你们愚蠢的加拉太人，你们为什么做这样愚蠢的事情呢？你们完全走错了。我们可以想象加拉太人可能是一群还是蛮认真的基督徒，对不对？他们对他们信仰生活也很认真，他们想要过出一个更敬虔的生活，更爱主的生活，更讨神喜悦的生活。可是保罗说，你们完全走错路了。那真正的道路是什么呢？真正的道路是十字架的道路。而这个十字架，我刚刚已经讲过，它不是那个历史上的，不能停留在那个历史上的十字架，不是仅仅只是满足于我们在耶稣基督受难的那个十字架面前，我们哭泣，我们感动，然后我们自责，然后我们就说我们要努力，我们要向前。十字架提供给你一个机会，是你可以借着圣灵的大能去更新你的生命，借着圣灵的大能去对抗这个世界对你的冲击引诱。我们知道，当我们这个人成为基督徒以后，其实我们里面的不光是有一个会犯罪的自我，其实我们的生命的很多方面是被这个罪，过去是被这个罪所塑造的。那我听到一个算是笑话，就说有一个人是当厨师的，那这个厨师呢，他是在饭店里面工作，那可是这个人呢有点行为不端。什么叫行为不端呢？就是他每次在做菜的时候呢，他会把那个好的肉切下来一块，然后包好，然后顺手就放在他的衣服里面，就是这个是他经常做的事情。那有一次呢，他在家里面刚好他休息，家里面他太太说你来帮我做饭，然后厨师就在家里做饭。好，这个时候呢，他切肉的时候他又不自觉的怎么样，切了一块肉，然后又往衣服里面塞进来。太太说：“哎，这个怎么回事？你为什么做这个事情？”他说：“哎呦，我忘了是在家里。”我举这个只是告诉大家说，当一个罪人，不仅仅是你里面有一个会犯罪的一个自我，而且你的整个的生活方式，你的行为方式，其实都已经被罪塑造成了某些习惯。所以我们一个基督徒，当我们成为基督徒以后，我们需要圣灵的能力，我们需要不断的选择顺服圣灵，然后圣灵在我们里面不断的工作，借着上帝的话语工作，一点一点的，一点一点的，一点一点的更新我们里面属于罪的性情，属于罪的模式，属于罪的各种各样的行为和言语，各个方面。那其实呢，就说有很多事情，就说我们弟兄姐妹可能各自心里面都会有自己的这种挣扎的经历。那我自己呢，其实在信主以后，就是很长的一段时间呢，一个很大的问题对我来讲是什么问题呢？就是我信不过上帝的公义。那虽然在我刚信主的时候，我有经历过神的特别的供应，就是在我读神学院的期间呢，我那个时候是可以说身无分文，但是上帝都非常奇妙的供应我在神学院的包括学费和生活费。他感动周围的弟兄姐妹奉献，也一些给我一些机会，可以去 最终我可以在就是神学院可以读完我的神学然后毕业。那照理说我已经经历了上帝这样的恩典，我也经历了 上帝对我信心的一个考验和操练，对不对？可是我发现当我后来去工作，然后当我的收入慢慢的多起来的时候，然后当我的整个经济越来越宽裕的时候，我发现我里面的这个对上帝的不信靠又出现了。我会非常在意我在金钱上的损失啊，我甚至有时候我记得我那时候有时候奉献的时候，我们都会跟神斤斤计较。其实一个人生命里面最的模式，他其实在里面是非常深的，他需要很长的年日，你要依靠圣灵，不断的靠着上帝的话语去一点一点的被神更新。那这个更新的过程是一个生命成长的过程。当我们生命慢慢成长的时候，你真的可以看见你里面的某一些属于罪的模式被上帝完全扭转，完全改变。就好像我们家那个小那个大儿子，我们家大儿子从五岁就开始吃手啊，我太太常常说有照片为证啊，你抵赖不了的，你就sorry 我说错了，从五个月的时候开始吃手，有照片为证，你抵赖不了的啊。那他一直吃手，一直吃手，我太太用了各种各样的方法帮助他，想要杜绝吃手，手上绑创可贴或者涂那个辣椒粉，或者就是各种刑具吧都上来，没有办法改变。可是这也是很有意思，他到了好像到了十岁还是十一岁，突然之间他就停止。我只是举这个例子告诉弟兄姐妹说，你不要轻忽你在上帝面前借着圣灵不断的借着顺服圣灵顺服上帝的话语的，好像你看不到任何果效的那个努力，或者那个摆上那个祷告啊，那个向神的那个顺服的心愿，他会累积到一定程度，那个生命会有退让。好，我们除了我们要面对我们内心的这种挣扎，我们内心的骄傲，我们内心的自私，我们的冷漠，我们没有爱心啊，我们要面对这些问题，我们还要面对什么呀？这个世界的潮流。其实今天撒旦在这个世界上呢，他会用更隐秘的方式来引诱我们。那我们基督徒常常会说一个词叫做化妆的祝福。什么叫化妆的祝福？大家知道对不对？就是好像是苦难，我经历了一个苦难，但是我们常常会跟别人讲说，我经历了这个苦难，苦难是一个化妆的祝福，因为上帝会借着苦难化妆给你，它是一个化妆面来祝福我。但是我可以告诉弟兄姐妹，撒旦的这个工作叫做化妆的咒诅，就是他的外表看上去很光鲜啊，看上去是无害的，甚至对你还有益处的，甚至还可以给你好处的，但是它却会带给你生命致命的一些问题啊。我们昨天在团契里面大家就在讨论这个手机对人的影响，讨论这个微信对人的影响。那我就常常想说，这个其实网络上今天不光是手机，包括电子物品，包括电脑，你会发现是有很多虚假的信息。大家有没有听说过以前说打手机打的时间长了会得脑癌？有没有听说过这个信息？有。然后我过一段时间呢，然后又看了一篇，人家说金某某某某某谁，权威人士研究说打手机很长时间不会得脑癌。然后大概又过了一段时间，我又看了一篇文章说不对不对不对，又经根据什么权威人士的研究结果说确实会得脑癌。那到底什么是真的呢？对不对？啊，我跟我太太有时候我们会去也会去注意一些食品健康的问题。我们常常会很注意去看那个食品上的那个 transfer 啊，弟兄姐妹知道 transfer 对，就是一种反式脂肪酸啊，据说是人体吸收了之后会在人体里面沉积，然后尤其是在血管里面沉积，然后你没有办法被身体 可能不容易被身体代谢的，我们是得到这样的一个 information 啊。那我们就很注意看，那每次去 Costco 我们给孩子们买酸奶的时候呢，我们就看出来一个是没有反式脂肪，哇，终于咬到一口，这个是 zero， 它标的是零，好，很好。可是我们没有想到，大概过了几个月之后，我再去看那个酸奶，我发现每个酸奶上都标的是零。我这个时候心里面就开始没底了，我开始跟我太太说，我说这个怎么可能这么快，就是大家都变得好像都是零了。我不知道这是什么原因，所以我会怀疑这后面是不是有什么问题。那当我们在思想这些问题的时候，就是当世界给我们这么多的各种各样的可以说是鱼龙混杂的信息的时候，我们要有什么，应该有一个什么样的态度。如果我们追随这些信息，那我们恰恰是上了撒旦的诡计，我们中了他的诡计，对不对？因为他是要让我们追随这个世界，这个世界的潮流是会变的。就像我不太了解时装，但是我也听到一些所谓时装方面的报道，就是他可能今年流行什么，明年又流行什么，后年又什么，你要去这么追，这恰恰是中了撒旦的诡计。因为世人恰恰是利用人性里的这个罪性里的弱点，然后达到他们的目的。那说白了，今天这个世界最终的那个目的，就是在很多人眼目中间最高的目的是什么？就是追逐财富和金钱，对不对？所以他是用各种方式去想要让他们能够赚到钱，所以他会去引动这个世界去追随各种各样的潮流，无论是买不同的电子物品也好，无论是买不同的时装也好，无论是还有发明了一种什么新的保健品也好，总归就是这些只有一个目的。可是当我们基督徒也把心思放在追逐这些事情的时候，我们会发现我们里面有的东西会越来越少，是什么？就是依靠神的心。我跟我太太其实现在我们一直蛮多的去讨论一个问题，是关于我们孩子的问题。孩子是不是要上一个好的学区啊？我们家是不是要找一个好的环境？那然后我的孩子因为现在那个学校呢，据说是班的比排名最差的学校，因为他马上明年要上八年级上高中了啊，中学了，然后是最差的学校，然后差了也就算了。那我们听到很多的风声说，这个学校里面曾经有帮派出现啊，曾经有吸毒的团伙出现，甚至还有人出现过哈带枪进入校园。那我们听到这些消息，我们很害怕。那么这是很真实的挣扎。我也告诉这些姐妹，我也在这里挣扎。我道理都知道，我要依靠谁？我不要随着这个世界的这个法则。世人说啊，你进了一个差学校，你最后的结果就一定很差。这是世界的逻辑，对不对？如果我从圣经的真理来讲，他会告诉我说不是这么回事，因为祝福是从神来的，对不对？我们大家都知道这个道理，可是当我在这样的处境里面，我也免不了去挣扎。我到现在为止还没有做出来，所以这是非常真实的。世界他会把各种各样的他的价值观、他的想法，借着一种好像你看上去很需要，我的孩子需要上一个好的学校，这是正当的要求，这应该是正当的要求，对不对？我的孩子是不是要避免一些坏的影响，这是不是也是正面的要求？也是的，都是。可是当你这些事情如果把你抓住，以至于你不得不选择用一些办法，我要想要进入一个好的学区，我要想享受一个好的所谓的教育环境的时候，这个时候你靠心。神的心就没。所以弟兄姐妹们，你们要了解说，当你们进入这个信仰的那一刻，十字架的工作已经在你们发动了，以至于 你不再是一个旧造的人，你已经是一个新造的，而且呢，你注定要进入这一场属灵的征战。这场属灵的征战，一方面你里面有内奸，什么叫内奸？就是你里面的这个会犯罪的私欲时时会发动，它会跟外面的世界会里应外合的。我曾经跟一些弟兄姊妹分享的时候，我在分享另外一段圣经，我说那就是你的一个城堡，很不幸你守着这个城堡，你外面的城堡外面有敌军来攻击，可是里面你知道有一个很不靠不住的，随时可能会打开城门会迎接敌人进来，那就是你的会犯罪的肉体，所以你已经进入到这场征战。那我们怎么样在这个征战里面得胜，靠神得胜？其实非常的简单，无论是加拉太书，无论是罗马书，都告诉我们说，基督徒生活里面的这个原则很简单，就是顺服圣灵，就是顺服圣灵。因为当我们成为基督徒的那一刻，圣灵已经内住在我们心里面，他已经在我们心里面，他随时准备做我们的帮助，他随时准备引导我们前面的道路，他随时准备将上帝的话语放在我们的里面，告诉我们什么是神所喜悦的。所以当你愿意花上时间祷告，愿意为你的每一个决定很慎重的在神面前去顺服圣灵带领的时候，可以一次又一次的去看到十字架的功效在那里面发动，就是你的肉体被钉死了，那个世界对你来讲也没有任何的果效。我曾经以前我太太就是我在中国的时候，有一位年长的姊妹带过我们一段时间，她常常跟我讲一句话说，她说世界对一个死人有没有诱惑？没有。那反过来说，如果世界对我们已经是钉死的，它对我们有没有诱惑？所以当你愿意依靠圣灵，靠着上帝的话语，在每一件事上认认真真的学习遵行神的话语去生活的时候，你就会看见十字架的果效，你就看见十字架的功效在你身上发动。这样的一个信仰生命的过程可能是很枯燥的，对不对？你每天起来的时候，你要想到说你面临那么多事情，然后你要借着祷告把这些事情放在神的面前，可能有的人会觉得这很枯燥，年复一年日复一日的这样好像在重复同样的一个动作。祷告寻求神的心意，遵行神的命令，看上去是非常枯燥，但是这却是信仰的道。我们这个信仰是没有捷径。我刚信主的时候呢，我很期盼我有一天成为一个大有能力的人，所以我那时候去追求圣灵充满，我说如果圣灵有一天充满我了，给我能力啊，我不仅仅是讲道有能力，我传福音有能力，然后我还可以就是战胜我里面的罪恶，我可以成为一个圣洁的人。我这样去追求了大概很多年，但是最后就发现说不是这样，因为十字架的道路不是这样一条道路。十字架的道路是你要去跟随主，一步一个脚步，每天去跟随他，顺从圣灵，顺从神的旨意，遵行神的旨意，然后经历里面的心意更新而变化，这是罗马书里面所说。那么走这条道路，最终会不可避免的会怎么样？和世界的价值观碰撞，你不可避免的去会受到这个世界的影响。啊，就在那个以弗所书啊，对不起，我看到这些经文是在提摩太书。好，提摩太后书第三章第十二节，他说凡立志在基督耶稣里敬虔度日的也要受逼迫，
然后加拉太书第六章第十二节也说，凡希图外貌体面都勉强你们受割礼，无非是怕自己为基督的十字架受逼迫。所以当你愿意走这个十字架的道路的时候，你一定不可避免的受逼迫。我在不同的场合跟弟兄姐妹也讲到了一件事情，就是你如果要成为一个基督徒，你如果要想要来跟随耶稣，你一定会受逼迫。今天我们看上去我们这个环境好像非常的和谐啊，好像没有那么多的冲突啊，这个社会好像对信仰和宗教也是很包容，我们享受一个很大的自由。但是我还是要提醒弟兄姐妹，无论是在你的工作环境、你的学习环境，甚至有一天加拿大的政府他在法律上他可能会保护那些罪恶的事情的时候，有一天你这个逼迫就会临到。所以我们今天随时要预备好自己，你既然选择这条道路，既然选择了要跟随耶稣，你就要预备好受逼迫，这是肯定。所以我想我最后就是用一节经文做结束，就是罗马书第十二章第一节到第二节说，保罗说，弟兄们，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是神所喜悦，是圣洁的，是神所喜悦，你们如此侍奉也是理所当然的。不要效法这个世界，乃要心意更新而变化，叫你们查验何为神善良纯全可喜悦。我们一起祷告。主，我们感谢你，我们今天生活在一个对信仰、对宗教是开放和自由的一个环境。我们也纪念那些在不同的国家因着信仰而遭受逼迫的一些肢体。知道他们面对的逼迫是很直接的，是甚至是每天都要去面对的。但是主，我们仍然要来仰望你，因为十字架的道路是一条不断的去面对我们里的罪，可能有的罪，不断的去面对这个世界的诱惑。主，所以求你帮助我们，让我们立志来跟随你，我们愿意在生活中的每一件事上，我们都来学习。借着祷告，我们明白圣灵在我们里面的引领，我们也知道上帝的旨意，我们也愿意遵行上帝的旨意。虽然有的时候我们遵行上帝的话语会付上代价，但是求主你保守我们，像这样一个愿意跟随的心，也求主你圣灵加添我们。让我们在奔跑这条道路的时候，我们可以如鹰不断如鹰展翅上，不断从你们的重新得力。主，谢谢你，听我们祷告。